你知道那句就是经常被印在精美书签上或者挂在教室墙上的古老名言吗？
你是说哪一句？
就是那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这句确实很出名，听起来怎么说呢？非常治愈，对吧？
对，就像是一把温柔的手术刀，精准地切除我们心里的烦恼。讲真，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古代经典给过滤掉锋芒。
确实，期待他们像一杯温开水。
没错，或者一碗抚慰人心的心灵鸡汤。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在他最初的语言里，这把剑它根本不是用来治愈的呢？
哦，那是用来干嘛的？
如果我告诉你，这其实是直接死死架在死刑犯喉咙上的那种刽子手之刃呢？
哇，这个反转。不过说实话，当你真正拨开这些文本的历史外衣时，里面暴露出的真相往往就是极其锐利的，甚至会让人感到极度的不适。
这就对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彻底撕开这层温和的表象。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手头的资料是大卫·德·希尔瓦博士关于希伯来书第三章到第四章前段的一份极其硬核的研究笔记。
这份笔记确实不一般，这绝对不是一次枯燥的古代文献考古。我们要探讨的其实是一场关于信任，关于如何面对群体压力，以及
如何抵抗社会规训的心理学大师课。所以正在收听的你，请系好安全带。
没错，这是一次向内深挖的旅程。正如你所说，这段文本的受众和今天的你我一样，正处于巨大的声索和社会压力之下。
对，压力非常大。
所以理解这段文本的核心，不能仅仅停留在古人表面上说了什么，我们必须深挖背后的原因，
就是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完全正确，几千年前的人在面对信息过载或者被社会主流边缘化的恐惧时，为什么会做出某些选择？而这些古代的生存法则又将如何像一面镜子照出你每天正在面临的妥协？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要理解面对巨大压力时的抉择，我们首先得弄清楚当时的听众，或者说现在的你，到底在追随谁。
这是个很关键的起点，
对吧？德希尔瓦博士的笔记中指出，作者开篇就把焦点直接推向了摩西和耶稣的对比。笔记里特别强调耶稣在这里被称为使徒和大祭司。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在我们的常识里，耶稣通常是那个派别人去做使徒的老板，为什么这里他自己反而被称为使徒？
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切入点。在古希腊语的语境里，使徒这个词的核心含义，它并不是什么宗教头衔，它其实就是被派遣的信使。
哦，也就是权臣代表的意思。
没错，这里想要强调的机制是，耶稣是终极信息的传递者，他带着最高权限从上往下传达指令。
那大祭司呢？
他的功能恰好相反，他是人与神之间的调解人，负责把下面的人带上去。
哇，一个是带着上级指令下来的信使，一个是带着下级诉求上去的代表，这简直是个完美的信息闭环啊。
确实如此。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对比。作者引用了民数记里的话，说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是尽忠的。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修辞手法里，你要夸一个人通常不是靠踩另一个人，对吧？
对，尤其是摩西。
是啊，摩西在当时犹太文化里的地位可是神级天花板，不能随便踩的。
没错，正是因为摩西的地位无可撼动，这个比对才具有包扎性的力量。古代的修辞学有一种技巧，就是你选择一个极其伟大、备受尊崇的人物作为基准线。
把标准拉得特别高。
对，摩西是谁？他是最伟大的先知，是律法的颁布者，是存在上帝和愤怒的民众之间无数次恳求斡旋，成功拯救了整个民族的传奇领袖。
传奇人物。
作者高度认可摩西的伟大，因为只有当你把基准线拉到极高，高到听众都觉得不可能有人比他更伟大的时候，你再推出你要赞美的对象，
那种降维打击的震撼感就会出来。
完全正确。
这就像是在比较一家世界500强企业里最传奇、最忠诚，甚至单枪匹马把公司从破产边缘救回来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这个比喻很贴切。
然后另一边是这家公司创始人的亲儿子兼联合创始人，对吧？摩西就是那个鞠躬尽瘁的传奇职业经理人。
但耶稣呢？
他是那个和创始人一起建立公司的儿子。但是作者为什么要在这里刻意强调儿子和仆人的区别？他到底想向当时的听众传递什么信号？
他在传递一个关于本质的信号，这不仅仅是社会地位的区别，这触及了造物主与受造物的鸿沟。
怎么说？
作为儿子，耶稣亲自参与了这座房屋的建造。这里的机制很奇妙，这座房屋不是用砖头和水泥砌成的。
那是用什么？
是由各个时代、各个地方坚守信念的个体组成的。你、我以及所有正在听的人，只要你们坚持到底，你们本身就是这座房屋。
哇，这太有画面感了。
对，摩西再伟大，他也只是这座房屋里被创造出来的一块砖，一个尽职的仆人，而耶稣是画图纸的工程师和这座房子的主人。
所以这意味着？
意味着，只要你留在群体里，你就有资格作为家庭的一员，与那位长兄共享最高级别的庇护。
天哪，从旁观者直接变成了继承人之一，这个身份转换真的太奇妙了。但是等等，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甚至有些残酷的问题。
你是说失败的那些人？
对啊，既然这位领袖如此伟大，给出的承诺也这么丰厚，那为什么还是有人会失败？而且是那种全军覆没式的灾难性失败。如果跟着这么完美的创始人都会破产，那问题出在哪儿？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在这里极其犀利地切入了一个血淋淋的历史伤疤。他通过引用诗篇95篇，把听众的记忆拉回到了民数记14篇，
也就是出埃及的那一代人。
没错，倒在应许之地，也就是迦南地门槛前的那个至暗时刻。
那绝对是一次经典的临门一脚大崩可汗。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12个探子去迦南踩点，结果有10个人带回了让彻底绝望的多数派报告。
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回来说，城墙高耸入云，那些原住民简直是巨人，我们在他面前就像蚱蜢一样，根本打不过。
然后呢？
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拼命反驳，说不，上帝答应过给我们这块地，我们能赢。可是结果呢？民众直接精神崩溃了，
彻底绝望了。
对，他们甚至宁愿是重新选个领袖走回头路，回埃及继续做奴隶，也不愿往前迈出一步。
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并不新鲜，但在德希尔蛙博士的笔记中，揭示了一个由于翻译带来的极其精妙的心理学转变。
哦，什么转变？
是一世纪的那些早期希腊语世界的听众，也就是这封信的受众，他们读的其实不是希伯来文原文，而是希腊文的70译本。
嗯，这个我知道。
在这个版本中，翻译者使用了一个堪称天才的障眼法。
怎么个障眼法？他们在翻译上动了手脚吗？
可以这么说，在希伯来语原文的诗篇里，其实提到了三个具体的历史坐标：玛撒、米利巴以及最后的迦南门槛。
玛撒和米利巴，我记得是当年以色列人因为在沙漠里找不到水喝，向上帝大发脾气，甚至想用石头砸死摩西的两个地名。
没错，就是那里。但在70译本中，翻译者做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决定，他们直接把玛撒和米利巴这两个专属地名给抹去了。
抹去了？那换成了什么？
他们把它意译成的普通名词惹动和试探。
也就是说，地图上的坐标消失了，变成了两个描述人类内心阴暗面的动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地理名词会产生距离感。如果读到玛撒，一世纪的听众可能会觉得，哦，那是1000多年前发生在某个沙漠深处的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
确实，就像看历史书一样。
但是当它变成试探和惹动时，历史的距离感瞬间被压缩为零了，它变成了一个极具当向性的心理状态。
哇，这就很扎心了。
更关键的是，它剥离了那些因为没水喝才抱怨的外部借口，让整个叙事的焦点像激光一样死死汇聚在了民数记14章那次最终的致命的背叛上。
原来如此，但我必须在这里稍微反推一下啊。站在那些古代以色列人的角度，我们得讲点道理吧。
你觉得他们情有可原？
是啊，你看，他们是一群手无寸铁，刚刚脱离几百年奴隶的难民，带着老婆孩子，探子回来说前边的原住民是肌肉发达的巨人。害怕难道不是人类最基本最底层的求生本能吗？
从人类的本能来说，是的。
那为什么这部文本的作者要把这种出于本能的恐惧和退缩直接定义为极其严重的邪恶和不信呢？把害怕等同于邪恶，这要求是不是太反人类了？
如果你用现代人的独立个体视角来看，这确实显得苛刻。但我们必须把思维切换到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底层逻辑中去。
古代是怎么想的？
在那个社会里，运作的核心是一种叫做庇护人与依附者的关系模式。这不仅是政治结构，更是道德基石。
庇护人与依附者，能具体解释一下这种机制怎么运作的吗？
想象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和财富的庇护人，他向一个一无所有的依附者提供保护、食物和未来。
就是有点像现在的找个大靠山。
对，但作为交换，依附者不需要提供等价的财富，但他必须提供绝对的忠诚、信任，并在公共场合极力维护庇护人的荣誉。
荣誉非常重要。
没错，现在把这个模型套用到出埃及的故事上，这位庇护人也就是上帝，为了这群难民降下石灾，击溃了超级大国埃及。
对，还为他们劈开了红海。
不仅如此，还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每天从天上降下食物。可以说他已经用最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了自己有着绝对的能力和绝对的善意。
所以当这群人在迦南门槛前看到几个高大的原住民就立刻崩溃，吵着要回埃及的时候，
这就不再是单纯的胆怯了。在庇护人文化的语境下，这是一种对庇护人品格的公开侮辱。你不仅是在说我不行，
那是在说什么？
你实际上是在当众指控上帝，说你目的不良，你能力不足，你把我们骗到这片沙漠来，根本就是为了让我们送死。
天哪，这指控太严重了。
是的，未能识别并信任他人的美德与能力，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极端的道德败坏。这就好比一个人十次冲进火场救了你的命，在第十一次他让你牵着他的手走过一座桥时，你却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想推我下去。
哇，这就让人非常寒心了。
对，这不仅仅是恐惧，这是对神圣关系的最恶毒的撕毁。
我明白了，这简直就是当着全宇宙的面打庇护人的脸呢。
所以所谓的不信根本不是现代人理解的那种理智上或者学术上的怀疑，而是一种真金白银的关系背叛。
非常精准的总结。既然如此，就这自然引申出了极其迫切的问题。古人害怕的是势至的拿着长矛的巨人，那么这封信当时的受众以及此刻正在收听的你面对的巨人又是什么呢？我们又没有站在沙漠里对巨人，
显然不是身高三米的迦南人。对于这封信的一世纪受众来说，他们面对的巨人是社会的排挤，
社会压力，
还有名誉的扫地，经济来源的切断，甚至是物理意义上的迫害。他们的埃及，那个他们内心深处渴望退回去的安全区，就是他们曾经熟悉的社交圈，
也就是邻里的点头致意，还有世俗社会的无条件接纳，对吧？
没错。
德西尔瓦博士在笔记里提到了一个词，罪的欺骗性。这里的欺骗性绝不是指引诱你去抢银行或者作奸犯科，
那太明显了。
对，它更像是一种，怎么说呢，极其温柔的毒药。它会在你耳边轻语说，哎呀，何必呢？为什么要这么特立独行？
是啊，只要稍微妥协一下。
没错，只要把你的底线往下挪一厘米，你就能换回现实的安稳，朋友的笑脸和升职加薪的机会。大家都这么做，你又何苦为难自己呢？这种诱惑真的太隐蔽，太真实了。
而为了对抗这种看似合理实则致命的社会诱惑，文本引入了一个极其厚重的希腊政治词汇，帕瑞西亚。
帕瑞西亚，这是指某种言论自由吗？
远不止于此，在古希腊的城邦中，帕瑞西亚是自由公民最核心的权利，也是最神圣的义务。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在公共集会上，无论面对多么强大的压力，都有权利并且有责任放胆直言，说出真相， 哪怕这会惹怒权贵。它代表着一种不屈服于强权的自由人尊严。
原来如此，放胆直言，如果把这个词带入到现实场景中，这就好比一个暴君带的军队占领了你的城市，现在一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你面临一个选择。
什么选择？
你是要保持你作为自由公民的帕瑞西亚，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说出真相，还是为了保住小命，为了暂时的安逸而屈服于他，说那些他想听的阿谀奉承之词？
这是个艰难的抉择。
是啊，对当时的信徒，甚至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那个无形的暴君其实就是整个社会主流的凝视。这简直就是一堂教你如何面对现代同辈压力和被社会边缘化的顶级心理防御课。当你因为坚守某种不随波逐流的底线而面临被整个群体孤立的风险时，你会交出你的帕瑞西亚吗？
这正是问题的核心。但是文本的作者非常清楚人类心理的脆弱。如果你仅仅依靠个人的意志力去抗战整个社会的保证，你几乎一定会失败。
一个人太难了。
对，因为罪的欺骗性会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洗脑你。所以文本给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方案，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天天彼此相劝，这听起来有点像互助会。
它比互助会更深刻。这就打破了现代西方社会一个极大的迷思，就是认为信仰或者价值观仅仅是个个人的私人事物，
自己管好自己就行了。
对，但在对抗社会规训的战场上，没有超级英雄，你无法靠自己一个人在真空里保持清醒，别人的坚持是你能够走下去的基石，
而你的发声也是别人不至于崩溃的支柱。
没错，不幸和妥协是会传染的，但勇敢同样可以传染。维持这个群体的边界和温度，是个体不被外部严寒冻死的唯一途径。
就是互相作为彼此锚定现实的坐标系。好，既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冒着被社会彻底排挤的风险，甚至要像对抗暴君一样去坚守我们的放胆直言，那么坚持到底的那个大奖是什么？文本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儿：安息。但这绝不仅仅是指在迦南地分一套31厅那么简单，对吧？
绝对不是。德希尔瓦博士在这里展示了作者一段极其精妙的逻辑推演。作者使用了一种前拉比时代的解经技巧。
怎么解的？
他利用了一个明显的时间差漏洞，彻底重构了安息的定义。
让我们来理清这个逻辑漏洞是怎么被抓出来的。
作者在文本中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打进迦南地，那就是上帝承诺的终极安息的话，那为什么在几百年之后，大卫王写诗篇95篇的时候，
还要对着当时已经舒舒服服住在迦南地的听众大声呼吁？
没错，他呼吁说，今天你们不可硬着心，以免不能进入他的安息。
哇，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逻辑死角。如果安息仅仅是指那块看得见摸得着的土地，大卫时代的人早就已经在里面生活了好几代了啊！
是
啊，为什么大卫还要呼吁他们今天去进入？这就说明大卫口中那个真正的安息和约书亚当年用武力征服的土地根本不在一个纬度。
推理非常严密。接着作者通过安息这个关键词做了一次令人叫绝的文本缝合。他把诗篇95篇里的安息直接连接到了创世纪2章2节。
创世纪怎么说的来着？
上帝在第7天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等等，所以真正的应许之地根本不是地球上的某一块物质领土。
没错，它是跨越物质世界的神圣领域，它是造物主亲自所在的维度。更重要的是，作者指出只有耶稣完成了穿越，
只有他进去了。
对，这里有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对比。在古代的圣殿里，普通的祭司每天都在祭坛前站着服侍，因为人类的罪是不断的，所以他们的工作永远没完没了，永远不能停下休息，
只能一直站着干活。
但是耶稣作为那位终极的大祭司，在完成了一次性的完美的赎罪祭后，他坐下了，他歇了自己的工，进入了那终极的安息。
坐下了。
对，而现在那扇门依然敞开着，在正邀请你跨过门槛，进入那个终极的任何一种社会暴君可以威胁你的神圣维度。
这是一个极其崇高，足以让人愿意为之放弃世俗一切的终极目的地。但是怎么说呢，人类总是健忘的， 如果我们要在充满诱惑和压力的现实世界中保持敬畏，不重蹈那群倒在旷野里的人的覆辙，
我们就需要一种力量。
没错，我们需要一种极其强大的震慑力来瞬间唤醒我们。这就把我们带回了节目一开头提到的那个悬念，这可能是今天整个解析中最颠覆认知甚至有些惊悚的一个段落，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
是的，那把著名的两刃的剑。
我再说一次啊，小时候我一直觉得这是一句无比温馨的话。我觉得神的道就像一把高科技的手术刀，能温柔地切除我灵魂里的肿瘤。
但事实并非如此。
是的，德希尔巴博士的笔记彻底击碎了这个粉红色的滤镜。准备好迎接反转了吗？来，跟我们说说这段文本真实的希腊语词源到底描绘了一幅什么画面。
文本在第十三节说道，万物在上帝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在很多中文或者英文版里，听起来也就是被看穿了的意思。但在希腊语原文中，这个赤露敞开的词源实际上是气管或者喉管的意思。
气管，那是医学生都知道的词儿，人的喉咙。
是的，在古代的语境中，这个词根本不是在描绘什么温柔的手术室，它描绘的是一个极其生动且令人胆寒的画面。
什么画面？
一个被定罪的死刑犯被死死地按在刑场上，他的头被行刑者向后猛力搬起，然后像刽子手手中那把极其锋利的利刃，暴露出人体最脆弱最致命的部位，也就是喉管。
我的天，这太血腥了。原来我们不是躺在无菌的手术台上，而是跪在刑场上，脆弱的喉咙紧紧贴着冰冷的剑刃。
没错，任何伪装可以保护你，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可以抵挡。
你内心最深处的动机，你那些为了迎合社会而做出的隐秘妥协，在这把剑面前全都被逼得显出原形。
就是这样。
可是我想不通啊，为什么作者要用如此恐怖，如此充满压迫感的画面来恐吓他的听众？大家在社会上被排挤已经够惨了，为什么还要用这把剑指着他们的喉咙呢？
这正是文本最高明的地方，因为这恰恰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心理学解放。
怎么个解放法？
试想一下，当你深刻地意识到你的喉管正暴露在那位能看透你骨髓和灵魂、主宰你最终生死的终极法官面前，当你明为你最终必须向他交账时，你突然会发现什么？
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现实世界里其他所有的法官都不足为惧了。
我懂了，如果你正在面对宇宙最高维度的终极审判，那你还会去在乎邻居炸妈的嘲笑吗？
当然不会。
还会去迎合世俗同伴的眼光吗？还会被广告牌上推销的成功标准所绑架吗？根本不会呀，因为比起那把悬在喉管上的利刃，社会的压力、老板的脸色、群体的排挤，简直就像个不值一提的笑话。
非常对。
对终极法官的绝对敬畏，反而成了把你从一切社会暴政和世俗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最强武器。
这就是用绝对的恐惧战胜世俗的恐惧。当你把最高级别的敬畏留给唯一值得敬畏的对象时，你就获得了在现实中的绝对自由。
太绝了。
你不再需要交出你的帕瑞西亚，也就是放胆直言的权利。你不再需要去讨好那个叫做社会的暴君。因为你心里无比清楚，你最终要面对的只有那位已经为你坐下、为你敞开安息之门的大祭司。
这简直是心理学和神学缝合的神来之笔，用终极的敬畏击碎现实的恐惧。好，让我们来快速梳理一下你今天从这趟深度解析中获得的硬核价值。首先，我们拆解了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区别，明白了我们正在追随的那位领袖拥有怎样的终极权限。
嗯，这是基础。
其次，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在面对巨大压力时不敢直面恐惧，选择退缩，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庇护人品格的不信。
没错，是关系的背叛。
然后我们学到了如何打破私人修行的迷思，用群体的天天彼此相劝来抗争社会这个暴君，死死守住我们的坦然和直言。
群体的力量至关重要。
绝对的。最后我们发现，直面那把刺穿喉管的刽子手利刃，坦然面对最严厉的终极审判，反而是获得现实绝对自由的钥匙。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倒在门槛前，勇敢地进入那真正的安息。
每一步都是为了最终的跨越。
没错。但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我想给你，此刻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延展的思考。德希尔瓦宝石在笔记中警告说，今天让我们心硬的属灵硬化症，可能是世俗的广告，是对名利的追求。这些声音每天都在用罪的欺骗性诱导我们。
嗯，非常典型的现代病。
但是，如果你跳出这本笔记，环顾我们当下的生活，在这个被算法和大数据完全统治的时代，有没有一种可能，那些每天极其精准地顺从你的心意，给你推送舒适信息，永远不反驳你观点的信息茧房？
你的意思是，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级、最隐蔽的罪的欺骗呢？
哇，这是一个非常可怕，但也极度真实的洞察。
想想看，如果上帝的道是那把能刺穿骨髓，逼你暴露出脆弱喉管的利刃，那么那些让你感到绝对安全、绝对舒适、从不挑战你原有认知的算法声音，是不是恰巧证明了你正在远离那真实的、充满挑战的安息？
问题值得深思。
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我们不需要一杯温吞吞的白开水，也不需要一碗让你在麻木中沉睡的心灵鸡汤。我们常常以为危险来自于那些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恐惧的事物，但也许真正的危险是那些让我们在温水煮青蛙中慢慢放弃思考的舒适圈。仔细想想，今天是谁在掌控你的耳朵？是谁在剥夺你的放胆直言？
发人深省。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的深度探索，敢于和我们一起直面这把冷酷但能带来自由的利刃。保持清醒，守住你的阵地，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